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最高法院就一个案子呢做了个裁决哈，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两个案子并在一起的一个集体诉讼吧。那么最高法院判这个阿拉巴马州的两名女性提出来的诉讼案呢败诉啊。那这个里头呢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华人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应该了解的一个法律概念，叫做民事资产的没收啊。这几个案子呢基本上都和这个民事资产的没收有关系。那这个最高法院其实他做裁决呢倒不是对民事没收这件事情表态，而是他就是非常狭隘的就是集中在这个法律的条款上啊。也就是说这两名妇女呢，待会儿我们讲一下他们的案子哈。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他们的汽车分别都被警方给扣押，然后要没收。那么在这个扣押，为什么会扣押他们的车呢？是因为他们的车啊，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借给别人，或者是买给儿子开的车，结果其他的人犯罪了，所以呢就把这个车呢，警方就认为说这辆车涉及到犯罪，于是就把这辆车就扣押，然后就进行这个没收的程序。那当然最后他们通过努力是把这两辆车都拿回来了啊，但是呢花了时间太多，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呢他们提出来的诉讼呢是要求能不能不要等这么长时间，因为有很多低收入的家庭里头有可能就这么只有一辆车，如果万一被你扣押了以后，或者是还没没收的情况之下，如果要是能够及时的举行一个听证会，让法官知道这个车跟他们没有关系，跟车主没有关系，车主是无辜的话，那他们可以提前把这个车拿回来。但是最高法院的6-3的结果就是六名大法官认为说没这个必要举行这个更及时的这么一个听证会。原因是第14修正案里边的这个叫做正当程序里边啊，其实已经规定说是必须要举行一个及时的听证会的，所以您没有必要再举行另外一个听证会了。
我们只能说谁也不希望出现在这个情况啊，在自己的身上啊。这种事儿呢我们在电影里看过，有时候看到一些报道也有，但是我们不去想它。比如说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一帮警察冲到一个房子里抓贩毒，结果看在桌子下面放了一大袋子，一打开全是100美元的现金好几捆。你告诉我这一个袋子或者这个箱子里这个好几捆的百元现金还会还给这些人吗？你告诉我。
对，
永远没有可能还给他。那这钱到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我花了呀，我哪儿去？我警察花了呀，我用了呀，对不对？这钱就不还给你了。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情况，不光是汽车呀，很多的情况整个的房子都有可能，
对
不对？或者是一个物品，这个物品呢它是这个犯罪的人手里拿着的，或者他使用的，那肯定得拿走啊，至少是在调查呀检查指纹啊等等拿走了，那他还还不还呢？这就是这问题。那刚才说的汽车呢，只是因为阿拉巴马州啊这个两个女性呢都有同样的一个情况，而这个呢跟另外一个情况有点不一样，所以今天咱们就处理一点法律的概念。一个叫做征用 commandeer， 这是什么呢？你比如你骑辆摩托车在走，突然警察一挥手停下来，来下来，啪，警察骑着你摩托就走了啊。这个呢是合理征用，因为当时警察的摩托车坏了或者怎么样啊，他需要这个车去追那个犯人，那没办法，这个他没犯法，尽管这车是你的，但他骑着走了。之后该还你多少钱多少钱，如果撞了以后该赔你多少赔你多少，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叫 civil forfeiture 呢，它是讲的这种情况，请注意 civil 这个字，民事就是它不是刑事。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如果是刑事的话，它需要证明是你犯罪了。
对。
可是民事它不需要证明，这就是这一次争执的最大的核心。这两个女的都没有犯罪。一个女的是把自己的车给她上大学的儿子开，这是2019年，结果她儿子 在车里放了些大麻，我也不知道是警察怎么知道的，对不对？反正警察就查着了，查着以后呢，在阿拉巴马州这是犯罪，至少2019年是啊，现在是不是咱也不知道。反正大麻现在在联邦层次都已经降低它的这个叫做毒品尺度了，或者是分类。反正呢，就说你这个有大麻这个犯罪了啊，可是这个车呢，对不起喽，没收了。这儿子说：“这车不是我的，我管你是谁的呢？你是不是在
涉及犯罪了？这个车，
这车是不是有大麻？是，那这车是我妈的，谁管你？然后他妈妈去说：‘哎，我儿子犯罪该怎么着怎么着？这车是我的，不行，咱们本州有法律，这就没收。’同样还是2019年，也是一个女的，她把车借给一个朋友，这个稍微严重一点。这朋友车里面有更厉害的毒品，是什么？安非他命还是什么玩意儿？哎，这个时候。”这车也是被没收了，哇！这俩女的开始了漫长的把这车要回来的过程。但是我没犯罪啊，对不对？而且不光是我没犯罪，
而且我并不知情，
我也不知道啊。他只是借我车呀，要把这车要回来。这俩女的花了长达1年多的时间，才终于要回来。
对，要回来以后，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不对啊，不应该这样子。就是说，第14修正案的正常程序当中，正当程序当中呢，是说及时的要举行及时的叫做没收啊听证会。但是从没收到扣押，从扣押到没收，这头有可能有的时候等几个月，有的时候可能等几年。那么在这个没收之前，举行这个听证会之前，您就把我车扣好几年啊，那我的家庭如果没有这个车的话，有可能有的人就不能上班，就没有收入，那家庭就陷入这个困境啊等等啊。所以呢，他们就提出来说不行，在这种情况之下，漫长的等待之间，你应该有一个 preliminary 的 hearing， 就是这个叫做这叫预审吧，或者说是这么一个听证会啊，事先的这么一个听证会。那这样最高法院的法官说没必要，因为已经规定是有一个这个叫做没收听证会了，必须要及时进行的没收听证会，没有必要。但是在最高法院除了3名自由派的女性大法官之外，不是有6名这个法官投就是赞成票嘛，也就是说驳回了这个案子嘛。但同时呢，有2名大法官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民事没收这件事情还是值得人们的再重新考虑的啊。原因就是他们也认为说，民事没收这个情况啊是比较严重了哈，而且现在啊逐渐的已经发展成一个生意了，一门生意了。怎么说呢？民事没收，刚才钟勋讲过了。这个没收的东西啊，不管是一辆车，是你的其他的资产，或者包括房子，包括你的其他的东西，没收了以后到哪儿去了呢？这些都拍卖了，或者这些都变卖了，变成钱以后呢，给了政府了，给了执法机构了。警察局需要一批新的电脑，警察局需要配备新的警车，警察局需要人手要带那个随身的摄像头，或者说是警察的办公大楼需要改了，没资金了怎么办呢？哎，没收的这些钱里头就可以提供一部分呢。所以根据现在统计，联邦一级的在2018年这一年没收给他们带来多少收入呢？25亿美元，
这就是联邦和地方分了，两家有一个比例啊。就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是大一点的话，这钱就多一点；小一点就少一点。他们还有一个分配的比例，地方拿多少，中央拿多少，它是这么一个情况。请注意啊，最高法院昨天裁决，这个两个女的败诉，不是说你们的车不能拿回来，她败诉不败诉在她的东西不能拿回来或者能拿回来，她败在说他们提一个要求说快点。
对。
为了让我快点把我这个东西拿回来，你举行一个听证，那么最高法院说没必要举行这个听证，因为这个已经写在宪法里头了。
对，
干什么我再重复一次呢？也是这么一个意思哈。那么之后呢，阿拉巴马州就把他自己的法律给改了，阿拉巴马州自己就改了。那么联邦就说我们尊重所有州的改，
对，
你要改的话，因为阿拉巴马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他真的改了，就真的设了这么一个提前听证，那可以。最高法院说我们尊重你的各州的意见。好，那一会儿呢咱们再回到 2019年看另外一个跟这个完全类似的案子。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最高法院做的一个裁决哈、这个关于民事没收的。那么跟这个案子有点关系的呢是五年之前2019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也曾经对类似的一个案子呢做过裁决，当时就表示出九名大法官呢对民事没收这件事情心存疑虑啊，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件事情呢是持有这个质疑的态度的，所以当时做的裁决呢是9-0，认为说最高法院美国宪法的这个第14修正案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执法机构和政府对这个扣留或者是没收民用的涉及犯罪的财产，包括现金啊、汽车呀、房产呐、你说吧，各种可能会涉及的东西的这个扣留的额度啊，这个你不能说是比他的犯罪的这个罪行啊要大得多的，罚得重得多的，这个额度是不行的啊，所以是当时是这么做的裁决。那个案子呢也是涉及到一个和毒品相关的，那个是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小的毒品贩子，他大概是这个眼力劲儿不行哈、都受毒品都受到一个便衣警察那儿去了。所以呢他卖了$225的海洛因给这个警察，那当然人家便衣警察就是专门来抓你的，所以一手交钱一手拿货的时候就把他给逮住了。逮了以后呢，这个最后经过审判什么的，他被判了1年的软禁，他在家里边，然后5年的缓刑，同时还罚了1200块钱啊，这个1200块钱包括各种各样的费用以及罚款，这个是法庭做出来的裁决。同时警察把他的一辆路虎，一辆这个 SUV 啊也给没收了。那么当然他就不干了，因为这辆路虎的车呢是用他老爸的这个退休这叫 401k 啊，退休金的，
不是，
这
人寿保险
啊，人寿保险的，
他爸去世了以后
人寿保险的这个靠用他爸的人寿保险的这个钱拿的买的啊，42000块钱。于是呢他就告到法庭上去了，说这辆车你罚我钱你判我刑都没问题啊，这法院做出裁决，你凭什么把我的车也扣了呀，你凭什么把我的车等于是给没收了。最高法院当然在这个车的问题上最高法院没有纠缠，也没说政府应该扣还是不应该扣，他是说政府扣的这个钱不能超出那个他犯罪行为的太多啊，但是像有一个他们可能有个衡量的标准吧。那么这个车的问题、去留问题到底是不是应该扣，发回到地方法院重新再审理。但是这个写那个代表多数写这个裁决书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呢，就提了这么一件儿，就提了这么一句，他是说这辆车价值这么多，他比那个法官所提出来的要进行赔偿的那个额度呢，金额的额度呢至少要高出4倍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这可能是罚得过重了。
在南卡罗来州有一个72岁的女性，她的房子呢被一些人用来进行毒品交易，但是她自己是不知道的。那当然当这个毒品交易被破获了以后，她的房子被没收了，这一下弄了2年拿不回来，2014到2016。这个官司也后来变成一个很有名的民事没收的这么一个案子，因为的确有证据，不光是这个72岁的女性她不知道她的房子里有这个，而且她还明确的曾经跟使用她的房子人说你们可以怎么怎么样可以怎么，但是不能在这里进行这个交易。那么看来是一个出租的关系吧，
对，
她明确的说我这个房子是不可以这个的，而且她还有证据，但是不行，这个法律呢就是让他失去了这房子，失去了很久。费城那个案子更有意思了，那房子是560万呐、这么大一房子，里面呢也有一个人被起诉，是什么呢？他在里面售毒品，卖了多少钱呢？$40啊，他卖了$40的毒品，结果警方把一个560万美元的房子 给没收了。刚才说的是联邦的这一个层次啊，就是什么地方？2018年不是25亿嘛，对不对？
对，
就是没收的财富。这个没收的财物呢，它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他耗着你，好几年不给你，再一个呢，就是他希望啊，通过给你设置一些法律障碍，你主动的说我不要，
放弃了，
你就不要了，你就放弃了，这种情况也非常普遍。这个情况呢，而且这个中央和地方的分钱啊，金额还不等，看你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这个案子。嗯、
对，而且没收了多少财产，可能这都是有关系的哈。2018年根据现在的这个统计数字呢，是说各个州还有地方政府通过这一系列的，比如说是民事没收啊什么的，财产叫做公平分享，它可能有一个算法吧，它可能有一个公式啊，政府得多少，哪个部门得多少，反正一共呢，地方政府得了4亿美元。那么这里头呢，不同的地方还不同的钱。你比如说亚利桑那州一个叫做 Surprise 的这么一个警察局获得了57万美元，纽约州的北部 Buffalo 这个警察局获得13万美元，纽约市警察局获得了780万美元。所以每个地方得到的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是加州和纽约州的警察大概没收的最多，金钱最多，所以他们得到的回扣或者说是这个得到的他们的这部分也是最多的。